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未到为到喺现场嘅系啦，网上嘅都同大家问安啦。嗱，唔知讲起咧，如果讲起金句王，我唔知道你会谂起边一个。嗱，我唔知道你会唔会谂起可能喺教会入边背金句背得好叻嗰位啊，定系谂起呢一个香港嘅艺人？我哋以前叫四大天王，我唔知你哋点叫佢啦，叫黎明呢一位啊。啊，点解佢叫金句王呢？因为佢语出精警，嗱，所以变咗好多人都会引用 quote 佢所谓嘅名言咧，嚟到去作为一啲吓，可能佢哋平时讲笑好啦，讲笑话都好啦，啲嘅所谓金句吓。但可能在座咁多位系并唔系咁肤浅嘅吓，唔会留意黎明讲啲咩嘅。如果真系要留意嘅，都留意 Elon Musk 讲啲乜啦，系咪啊？呢位 Tesla 电子车厂同埋 SpaceX 太空技术公司嘅行政总裁，亦都系话系现今走喺时代最前线嘅人。佢所讲嘅说话，往往都系代表住可能未来发展嗰个方向。亦都随时佢讲嘅说话都影响住一啲公司股市嘅上落。所以佢讲嘅金句，亦都成为好多人会引用或者系转发嘅内容。不过我哋言归正传先，圣经入边最多人引用嘅金句。那些作者说是哪一位呢？我相信这个答案就因人而异了。无论是关于耶稣的教导、保罗的书信，甚至可能摩西的律法，相信都是很多人会背诵或者所谓引用的所谓圣经中的金句。但如果假如问最多人引用圣经里面的土文又或者诗篇的作者是哪一个呢？我相信毫无疑问，这个答案会是以色列王大卫他所作的祈祷或者他的诗篇。除了大卫所著作的诗篇是非常之优秀，而他的祷告很多时候都带出一种在主里面很深刻的一种祷告的经历，能够叫人被深深的触动，也都成为我们学习祷告很多时候其中一种的范例。但我们今天所研读的经文呢，它并非出自诗篇，而是出自撒母耳记下七章里面的记载。再之后我们先从相关的背景开始，来到再着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看回大卫的生平，大卫在圣经的出场都可以说出有一种万众期待的感觉。在哈拿的祷告里面已经预言到这位受高者会被上帝所高举，而哈拿的儿子先知撒母耳当他在责备扫罗王的时候，也都预言耶和华将会立另一位合他心意的君王来到接续。而尽管大卫他被撒母耳高立的时候年纪尚小，在家里面都毫无地位可言，但是因为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就叫他之后显出那种的勇气和能力。例如他战胜巨人哥利亚的战役，除了是他成名之战，也都是圣经和历史里面所传颂的佳话。大卫虽然是神所高立和拣选而要作以色列的王，但是他成王之路他是充满着崎岖和死亡的威吓。当时以色列的王扫罗王依然在王位上面，就想尽办法来到除去大卫这位威胁着他王位的存在。而面对扫罗多番的追杀，大卫却没有放弃他在上帝面前的正直，来到去动手加害这个神也都是所高立的君王。而在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也都叫大卫写下一些很出名的诗篇和祷文，就像诗篇52篇、56篇、59篇等等。而后来扫罗王和非利士人他们在战争当中，扫罗就战没，而大卫才一步一步的来到登上王位，首先作犹大支派的王，后来成为全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王，并且攻取耶路撒冷城，定都在那里建造王宫，所以耶路撒冷又称为大卫城。大卫并将上帝的约柜搬到去耶路撒冷。就在这个时候，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经文上面那个的背景。当时就讲到大卫终于在经历了这么多的折腾之后，可以稍微安顿下来。撒母耳记七章一节这个的上文就这样形容说，王在自己的宫里面，耶和华使他平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所扰乱。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大卫在这个时候就想起耶和华神对他的种种的恩惠和保护，就思想到想为上帝来到建造圣殿。因此上帝都对他的心意来到做一个回应， 藉着拿单先知来到宣告耶和华对大卫的应许。当中这样写到就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吗？自从我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却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任何一个领袖，就是我吩咐牧养我百姓以色列的，说过这话，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对我仆人大卫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牧放羊群，立你作我百姓以色列的君王。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剪除你所有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伟人的名一样。我必为我百姓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植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受搅扰。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那样苦待他们，并不像我命令士师治理我百姓以色列的日子。我必使你平静，不受任何仇敌搅扰，并且耶和华应许你，耶和华必为你建立家室。当你受数满足，与你祖先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生所生的后裔接续你，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国度的王位直到永远。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用世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建立，你的王位也必建立直到永远。今日我们经文就不是只看我们之后下半节的回应，如果你将这个做一个总结的话，这个应许里面耶和华除了重新是他提拔和拣选大卫来到去做以色列的王，会保守他在世期间得以平安治理以色列国之外，并且应许会为大卫建立永远的国度，来到去作他后裔的父，作他们的神，也都保守他的后裔会永远接续他们作王，并不丢弃他们。面对上帝一个这么宏大又充满恩典的约定和应许，应该要怎样去回应才合适呢？试想想，如果你和我是大卫的话，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上帝呢？可能你会很开心雀跃到睡不着觉。如果可能在中国传统来讲，就想想可能我要怎样来到烧几多只牛羊去还神呢？又或者是会不会举行一个全国一星期的欢宴呢？定是会将这个定为一个法定的假期，来到好好每年去纪念上帝这个应许呢？大卫又怎样回应上帝呢？大卫的祷告和回应，就是我们今日我们继续所刚才所看的经文，当中包含有三个元素在里面，就是大卫对上帝的重赞，他对上帝的尊崇，以及对上帝的祈求。让我们再一次重温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这个七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于是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已经带领我到这个地步了。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你又说到你仆人的家将来的情况。主耶和华，这岂是人的常理吗？大卫还有什么可以对你说呢？主耶和华，你是知道你仆人的，你行这一切大事使你的仆人明白，是因你应许的缘故，也照着你的心意。首先我们看到大卫为到上帝对他所不配的厚爱和恩惠，来献上一个不住的感谢和一个重赞。在这个祷告里面，大卫不断提及主耶和华，又称自己为仆人，因为他没有忘记到真正的主宰当中真正的主角是上帝自己，而不是他。这个也都当时候古近东那种的文化也都挺不同，例如在当时候可能其他国家的君王都会提及他们是被神所拣选来到作王， 但更加多的内容都会提及写下他们自己那种丰功伟绩，怎样英明神武，当中其实描述的主角是王而不是神。所以大卫的祷告和回应在当中就更加显得有与别不同的地方，因为当中几乎没有提到自己的任何可夸之处，他只夸耀他的主耶和华，来到强调神的伟大，去凸显他自己的渺小。所以大卫的祷告一开始就指出，就说我是谁，我的家算得是什么，你竟然带领我到这个地步。其实这个反问的答案也都显而易见，他本来就什么都不是，他并非出身自什么名门望族，而他的家庭也都不见得有任何特殊的社会地位，所以他的家也都不算得是什么。就算在他自己的家里面都好，在众多的弟兄姊妹里面他排行最小，毫不起眼，如果要分家业的话，他都是拎最小的份。而在先知撒母耳拜访他的时候，他爸爸就差点都不记得了，哎，还有这个仔存在。所以大卫是记得自己一个这么卑微的出身，他本来就什么都不是，但上帝却竟然拣选并高立他成为全以色列的君王，这个对于大卫来讲当然是一件大事。但相对起统管万有的主耶和华来讲，叫哪一个作王，叫哪一个落台，在他眼中都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所以大卫自己深深明白，能够走到当日他作王的这一步，完全是出于他的主耶和华的恩典。但耶和华竟然还要进一步的来到施恩给大卫，要建立他的家，要坚固他的国，要作大卫家族的神直到永远。所以大卫的反应和祷告就是回顾过去，思想到自己那种卑微的出生，来到感谢主耶和华那种全然拣选的恩典，并且高举上帝在他生命里面所拥有所当有的主权。所以就算到了后来上帝藉着先知来到去责备大卫所犯的罪，他就不显得好像之前的扫罗王一样尝试去掩饰自己的罪行，他是即时的信服和悔改。所以大卫又被称为以色列历史里面最合神心意的君王，这个并非因为他的生命毫无过错，而是他清楚知道自己的主，自己的神是哪一个，并且愿意全然信服在耶和华的主权之下。如果你继续看之后的经文，22节到24节，大卫继续讲，就说因此主耶和华你本为大，在我们耳中一切所听见的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没有神，谁像你的百姓以色列呢？神亲自去救赎世上的一国，作自己的子民，显出他的大名，为了你的地从列国和他们的神明中，在你亲自从埃及赎出来的子民面前，为自己行了大而可畏的事。你曾建立你的百姓以色列作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作他们的神。大卫除了纪念到上帝对自己的恩典之外，也都将视野扩展到上帝对以色列人那种的拯救和拣选之上，来到高举和高唱耶和华的伟大。大卫再次都去回顾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就好像他自己一样，以色列民本来都不过是卑微的出身，毫无可夸之处，但耶和华他将以色列这些本来在埃及作奴隶的民救赎出来，成为一国，来做他自己的子民。这里除了显示出上帝同样出于一种恩典的拣选之外，这里都特别常常提及到耶和华展示他那种大能的膀臂。古代近东文化里就常常用这个形容词形容一个王的军事能力，怎么能够战胜列国或者剪碎其他国家的军队。但这里讲到的耶和华不单单是能够战胜列国，也都是压制在这些敌国背后所代表的神明， 你都高举耶和华，是在众神之上，是无可比拟。你都以此来到显示出以色列人，就是上帝所拣选特作自己子民的民族，同样都是在众民之上，是无可比拟。其实你可以说大卫在这背后呢，都可以有一种所谓的政治理念，来指出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神所亲自拣选来到作他的民，是属于神的国家。但是大卫和他的家族呢，他是神所拣选来到做一个真命天子，来到治理这个国。一方面他这个的宣告可以说除了巩固他自己作王一个合法性，因为他是神拣选作王的嘛，但另一方面他都藉着祈求上帝去坚固以色列国，来到去坚固他自己或者他王国那个的王位。假如作为一个无兵无将无领土 的国家去做他们的元首的话，其实是没什么意思的。所以大卫高举耶和华去坚固以色列这个国家，去做他们的神，亦都可以为到他作王的好处和稳定性来到祈求。这个都可以说显出大卫背后的政治智慧，他不是只着眼于他自己所要得着或者拥有的权力和地位，而是从一个大局着想，思想怎样能够在上帝面前做好一个王的角色，来到他重申他个人和他所要治理这个国家当中是继续需要上帝的主导和他的保护。用我们今天其中一个讲法来讲，可以说当我们在主面前谦卑的时候，他就会提拔我们，叫我们高升。相信大卫在祈祷里面都有这个这样的意思表达到出来。而当献上和感谢和数算各种的恩典之后，大卫来到最后祈求的一部分。现在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求你照你所讲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现在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给你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因为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的福分永远赐给你仆人的家，使之蒙福。大卫在这里用了三次的现在去祈求神坚固对他的约定。这个现在也都是在旧约里面一个常见的用语，特别是关乎在这个契约的事情上面。就像之前我们谈了很多很多不同 的条件，现在呢我们就要落实这个承诺，签订这个盟约。你可以说大卫在这里当中是毫不客气的，你都接受耶和华给他一切的好处和应许，并且多次提及和祈求上帝要永远的去守这个约定。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大卫这样好像很贪心，但你都可以说这个是大卫信心的表现，因为这个既然是出乎上帝的应许的话，就要凭着信心来到去领受，甚至按着这个应许进一步祈求上帝来到去成全和坚固他的约定，就好像用一个这样的方式将自己和上帝绑在一起，即难听点讲，要死就一起死了，这样虽然这样好像比较负面，但是这个图画就是你的约定就要将大家绑在一起，这样。但问题是今日的信徒是不是依然对上帝给我们种种的应许都存有这种信心呢？大卫的祷告就给我们看见一个的范例。一方面大卫捉紧神对他个人方面的应许，另一方面他都看见自己是属于上帝对整个其实以色列民族应许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上帝当他为到双方面的应许为此来祈求的时候，也都是当中凭着信心来到去支取上帝给他的承诺，并且全然来到去学习依靠寻求上帝的帮助。值得我们去想一想的就是，其实这个应许和这个信心呢， 并不是只是单单停留在大卫的身上，也都成为以色列人后来继续所找的应许。好像诗篇89篇就是一个以色列人对上帝当中的祈求，而当中祈求的内容也都是基于他对大卫的应许而作出一个回应和一个恳求。诗篇89篇13至37节就好像重述上帝对大卫那种的约定。不过这件事是发生在以色列亡国被掳之后，所以去到第38节的时候，整个的描述和气氛就好像改变过来，改为对上帝好像一种的抱怨，一种的哀求。而当一切好像变得绝望的时候，这个都成为以色列人当中一直很大的挣扎，就是当以色列人背信弃义，是不是就这样叫上帝的约定失效呢？到底上帝还可不可信呢？这个或者都是可能我们很多信徒都会经历的挣扎。当我们面对困难，甚至是我们跌倒的时候，而当我们祷告上帝又好像没有回应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就应该怎么祈祷呢？但当我们回顾回历史上面的作为，重新去想回上帝的工作，定睛回在上帝的信实上，这个也都叫以色列人继续来到去找紧上帝的应许，继续来到切切的祈求上帝对他们亡国被掳，要求他因着他的约定要作出回应。因此上帝也都是切实的来到对信靠他锲而不舍的人作出一个正面的回应，就是凭着他自己的信实继续来到坚立他的约定，也都最后引申到对于耶稣基督怎样来到实现这个大卫之约的应许。以赛亚书55:3那里说，当侧耳而听来到我这里，要听就必存活，我要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给大卫那可靠的慈爱。来到耶利米书33，同样有一个很相似的一个神再一次的宣告，就说看啊，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实现，这是耶和华说的，在那些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些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大卫的祷告当中和他的颂赞，他的尊崇和他的祈求，一切的背后其实都是基于上帝的应许，也都是人祈祷信心的基石。上帝的信实是不会改变，但问题往往就是出于我们是不是对于上帝那种的应许都存有这种牢牢找紧不变的信心。在1670年代的后期，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徒作家叫做 John Bunyan， 这个职业就是约翰班人班扬，他曾经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天路历程》，被誉为在历史上面第二，即仅次于圣经之后第二本被广泛阅读的书。这里讲到就是有关基督徒生活里面种种的一些预言，讲述到主角怎么从一个将被毁灭的城来到去到天城，一个这样的比喻的故事。那在他旅途其中一点的时候，他就跟一个叫做希望的朋友，当时就被一个叫绝望巨人就俘虏了，就将他们关困在一个怀疑城堡的地牢里面半个星期。在这个地牢里面，他们遭到殴打，被诱惑要去放弃他们的信仰，甚至命令他们自杀。主角和他的朋友盼望当感到前路泯淡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祈祷。而在他们祈祷的时候，突然间主角就想起，我真是傻了，一直睡了在这个臭气熏天的地牢里面，我本来是可以自由离开这里。他的朋友希望盼望就说，是那为什么你不离开呢？咁于是突然间，这个主角就在他胸口的袋旁那里拎出一条锁匙，叫做应许，就用着这条应许的锁匙打开了这个监狱里面的牢笼这个门， 就离开了，重获自由。那这个的主角和盼望就离开了这个的绝望的堡垒。这个比喻可能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他想带出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徒都会面对着可能绝望、怀疑，给我们很多叫我们信心受到挑战，让我们好像忘记了神的存在，让我们不再相信神这些 的试探或者诱惑都好。怎样能够让我们可以去走过这些的试探？我们应该怎样祈祷？这个提醒我们，我们要找紧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切切的祈求，因着上帝信实不变的事一个性情，成为我们一个这样的盼望。但问题是，我们继续要去来到切切的记得起究竟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我们当我们锲而不舍的时候，上帝必然会带着我们，能够给我们在种种的捆绑甚至绝望的当中，给我们有释放、有自由，进入对他所赐应许给我们各种的丰富和美地之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身处的困难是怎样，但让我们都在这个无论我们在这个怎样的情况之下都好，让我们都继续在圣经里面来到去思想，去支取上帝给我们的盼望，找紧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继续过一个得胜好像大卫一样高举神作为的一个的生活。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再次多谢你，多谢你信实不变，多谢你在我们不配的时候，你就已经来到拣选拯救我们，救赎我们，来到作你的子民。当我们还未认识你的时候，主与你的恩典就何等丰富的临到我们的身上。主啊，当我们可能信心还忧乱幼小的时候，我们求主你来到再一次来到保护，再一次来到坚定我们，并且让我们能够常常想起主你自己大能的作为，并按着你的应许，在我们人生无论走到高处低处，面对着开心困难的困境都好，我们都找紧着主你给我们的应许，切切的来到去祈求。因为就着主你信实不变这个的一个你自己的位格，并且因着主你给我们的约定，使我们继续靠你来过去一个得胜的生活。求你就在我们众人生命的当中彰显你大能的作为，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走过各种的高山和低谷。我们这样祈祷感谢，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